好，现在我们进到第十点，爱的无上价值，也就是说是爱是无价的。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没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爱情比世上一切的财宝来得有价值，爱情价更高。同样，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他的宝血的重价，不是任何世上任何的物质财物可以比拟的。他把生命倾倒，与之一死，付了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从罪恶里买赎出来。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十一，爱有对话，有沟通，也有欣赏。所以让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彼此的欣赏跟赞美。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神学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是缺乏了这种爱的沟通，就是爱的彼此的欣赏跟赞美。让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二节，好，这是苏拉密女所要表达的。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十二节跟十五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他在这里，好，我们在读十五节。我的佳偶啊，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所以你发现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谁的话？是佳偶的话，是苏拉密女的话，来在那边赞美欣赏他的良人，像一颗凤仙花那么的美好。然后十五节是谁的话？是王良人的话，他同样的回应来赞美这个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两次的强调，表示极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但不单单是描写这个鸽子眼的美丽，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鸽子眼，这个鸽子的性情是情有独钟的。鸽子，鸽子的伴侣过去，鸽子不会再跟别的鸽子有任何的交合跟交配，鸽子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表示他的钟情跟死性眼。好，我们需要有这种的 stubborn love。 好，要学鸽子一样，不要想哎呀太太一过去了，丈夫一过去了，啊，不到半年一个月啊，就改变了，啊，让我们的爱情还是没有改变。虽然人不在人间了，但是这个爱情没有改变，没有办法把这个爱情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所以，这个王，这个新郎对这个新妇的那个欣赏是，不但是外表的美丽，而且它里面的那种不变的爱。像鸽子一样的爱，啊，在欣赏他，在赞美他。那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一节，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我发现非常的美丽，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美。第三章十一节是谁的话？用红笔把它圈起来，十一节。啊，是心腹，是苏拉密女的话。好，我们一同来读。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 头戴冠冕，就是你他言的时候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在那边欣赏所罗门王的荣美，头戴着冠冕。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新郎的回应，在第四章第一节马上回应是什么。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不怕子泪，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又马上的回应他的赞美，同时又再次的强调他像鸽子眼，他的钟情，他的不变，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美。所以今天不要只有好像你的丈夫在赞美你，你没有回应哈。我们姐妹也要学习回应，哇，你好棒哦，你好帅哦，你很能干哦，你看我都不会修这个灯，你都会修啊。我们姐妹也要 show appreciation 啊，彼此的肯定啊，彼此的欣赏。那我们再看他们的榜样，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你发现第六章的第一节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话，但到了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变成是谁的话？心腹的话啊，苏拉密女的话。我们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院中，到香发葵，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在这里欣赏他的良人啊。那么马上在第四节，这个良人马上回应，又再次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描写他那种威仪，他的美丽。所以从这三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爱是彼此有赞美的对话，不是只是好像 monologue 只有一个人在说话，一个人在做，乃是 dialogue 彼此有爱的欣赏跟赞美。对，
耶路撒冷是地方，那个德撒也是地方，
对，也是个德法，很美的一个地方啊，如同陆洲这样一个美丽的一个地方。那第二，在这种爱的对话当中也有同感跟肯定啊。我们在辅导学里面学到要 empathy， 对不对？然后我们需要有爱的同感跟肯定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那么第二章第一节是谁的话？是佳偶啊，心腹的话。我们来看，我是杀人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他在那边自我欣赏，在那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哇，这个衣服好棒啊，很漂亮。然后你看看这个丈夫新郎的回应，马上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他马上用同样的话，我们不是在学 empathy 说要用同样的话吗？他同样说谷中的百合花，对，你就是谷中的百合花，对，你这个衣服就是很好看，穿在你身上特别美啊！你要同感到，你不要说哇，这个衣服买那么贵，那就没有意思了啊！所以让我们学用同样的话来同感对方的感受。这个新妇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然后这个新郎马上就说，对，你是不但是百合花，而且是百合花在荆棘里面显出更美丽啊，是荆棘里面的百合花，很难得的，很难有的百合花啊。然后第三方面，这个爱的对话要学习爱的回应跟尾声。我们看第二章十四节，很精彩的对话。二章十四节，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草原的隐秘处， 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这是王对女子的称赞，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然后16节是这个佳偶的回应。好，我们来读16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白荷花中牧放群羊。然后对这样一个爱的呼唤，你发现这个佳偶有回应，而且有尾声。千万不要好像只有一个爱的声音，爱的呼召，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所以当你的姐妹给你预备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你要有爱的回应，说哇，太好吃了，太棒了，要有回应。不要好像她做的很辛苦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当然这个回应也要非常有智慧啊！假如碰到不好吃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谁的话？是王的话，是新郎的话，对这个新妇的这种的欣赏。美的描写。那到了第十节是谁的话？哇，新妇的话。他接受了这些称赞，这些的赞美之后，这些爱的表达之后，他的回应在第十节又再次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有一种爱的回应跟尾声。同样，今天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这样伟大的爱，舍命救主的大爱，你的回应是什么？还是你无动于衷？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你能够上这个佳偶说，我属我的良人，我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我是完全为耶稣基督而活，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对神的回应，爱的回应是什么？要我们能够像这位的心腹，他能够真的是完全的委身给对方，我属我的良人。今天你属于谁的？你还是完全属于自己呢？还是属于神的？好，接着爱的对话的三方面，有彼此的欣赏赞美，有彼此的同感跟肯定，更有爱的回应跟委身。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跟对话，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所以你读雅歌书的时候，最美的地方就是他们有 dialogue， 一段是新郎的话，一段是新妇的话，然后新妇的话、新郎的话，都不是独白句，不是独白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二点。爱一定会让你得到一个最美的享受，或者最高的享受。假如你说你们彼此相爱，假如你说你爱着对方，但是你却不能够享受对方的同在，或者是你觉得受不了对方，那就有问题了。这个一定不是爱，一定 something wrong， 你们的爱情出了问题，生了病，或者丢了起初的爱心。因为从雅歌书里面的描写，一个真正的爱情呢，你会得着一个最高最满足的享受。所以 love 不是单单只有伤口啊，也有 enjoyment。 你会因着对方，因着这份爱情，你真的是很享受，很满足，胜过任何物质的享受，任何的财富，任何的成就。假如你觉得你的事业，你的成就给你更大的满足，你全然没有得到爱情。一个真正得到爱情的人，他在这个爱情里面所得到的享受跟满足，会胜过世上一切一切的东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爱。所以当我们来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 在里面有很多的描写这个爱情。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个爱情让他享受这份爱情，胜过美酒，也胜过什么膏油的馨香，也胜过这个香膏。美酒已经是很满足人的了，对不对？膏油的馨香也会让人很满足的，但是爱情比这些更胜一筹。然后在第二章第三节，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爱情让他尝到他对方爱的果子，滋味是何等的甘甜。然后第二章第五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给我苹果畅快我的心，因我思爱成病。这个爱的病需要有爱情的葡萄干跟爱情的苹果来让他得到满足，得到享受。爱情如同葡萄干，如同苹果。第二章十五节，爱情带来如同开花般的美丽。第二章十五节，要给我们提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在这个爱的葡萄园里面，他能够看到开花的美丽，享受这个开花的美丽。然后第四章十一节，我心腹里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所以描写这个爱情带来如同蜂蜜如同香气的满足。然后第四章十三节更描写什么，你院内所结的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这些佳美的果子、凤仙花、上等的果品，这些美丽可爱的这些的享受。然后到了第四章十五节更描写，你是院中的活泉，院中的泉，活水的井。这样的爱情啊，胜过院中的泉，活水的井，那么的能够让他享受这个清凉的水。然后到了第五章第一节更描写，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院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赐了我蜂房的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比这个墨药、香料、蜂蜜、酒跟奶更要享受。然后到了第五章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全然可爱，享受啊对方的爱情啊，比一切都要甘甜。然后到六章第二节啊，胜过香花魁啊，胜过白荷花。然后到了第七章第二节，你的肚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啊，你的腰如一对麦子，周围有白荷花啊，胜过酒，胜过白荷花的美丽。所以从这些的描写让我们看到爱带来一个至高的享受跟满足，胜过世界上面一切一切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说友情怎么饮水饱，好像有爱情的话，这个享受会胜过任何物质的 这些的丰富。所以同样我们跟神的爱应该不是单单只有侍奉，也有什么享受神。所以还记得我以前在灵修神学里面提过，或在历史神学里面提过，在清教徒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教义里面 Catechism 里面，第一提个问题，讲问到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他的答案是什么？还记得吗？两个动词。Glorify God. Enjoy God. 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用我们的侍奉，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来侍奉神。但是不单单只有侍奉，只有工人的身份，我们更是需要有爱人的地位。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 Enjoy God， 真的能够经历到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能够以神为乐，能够享受神，以神的同在为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经验到他同在的荣美能力跟平安。Enjoy God， 神是否成为你最大的享受跟满足？你爱神吗？假如我们不爱神，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他的爱情跟神同在的满足。就好像你不爱一个人，他整天跟着你，你会觉得什么？很讨厌。但假如你爱他的话，你真的不爱的话，他整天跟着你，或者你整天能够跟着他啊。让我们能够爱神，能够享受神。好，十三，爱看见对方的美丽。说爱有时候是 color blind， 不会看到他的错误的哈啊，好像就是看不到黑色的，只会看到都是白色的，都是好的，都是美丽的。假如你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教会的生活当中，常常都是会看到一些的问题啊，讲得好听你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啊，你都是看到真理，但是假如你常常都是看到一些小问题的话，表示你的爱不够。因为假如我们常常活在爱里面呢，爱是 color blind 啊，会色盲的，看不到很多的污点，只会看到对方的美丽。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彼此都是在看到对方的美丽，没有讲任何一个不好的。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看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的佳偶，我让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双衰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都是看到它的美丽。然后十四节、十五节描写它是凤仙花啊，十五节这个良人描写对方是甚美丽，好像格子眼。然后你再看第二章第十节、十三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七节。第五章第二节、第十节、十六节，然后到了第六章到第七章，每一章都充满了对对方美丽的欣赏。爱看见对方的美丽，假如你常常看到对方的丑陋，表示你爱不够，表示没有爱啊。所以求神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对方的美丽。好 ，Number 14 14，爱是自由的。我们一同来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小字里面讲到不要叫醒，或者不要激动爱情，好像不要 push 他，好让他是自动自发的情愿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发动。那这句话在第三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四节又重复了两次，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爱情的要素。爱不是勉强的，在爱里面需要有容忍，需要给予时间，给予对方自由的空间，好让他在这个爱的自由里面他自愿自发，而且爱不会要求也不律法，等他自发，不是我们定规他勉强他要怎么样，乃是在爱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勉强，他自愿的快跑的跟随，自愿的来委身。所以有人问，为什么神会准许创造了亚当而让他会堕落？假如从这个经文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神那么痛苦要创造的人，而人又给他自由意志，然后他又误用的这个自由意志带来了对神的反叛跟堕落。那从这个经文我们就了解，因为什么？爱有自由。神不是创造一个机械人，一个 robot， 神在他的全爱里面要把完全的自由的意志这样的礼物给了亚当的夏娃，让他有这个爱的自由，让他情愿是顺服神爱神，还是不顺服神或者不爱神，让他完全的自发，不是神勉强他们，因为这是个爱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所以不是因为你的财富，不是因为你的威吓对方来爱你，这个没有意义的。无论是贫穷，无论是怎么光景，对方还是很自愿的很情愿的爱你，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爱情不是财富，爱情也不是权势，爱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它里面自发的。所以当爱情发动的时候，他可以爱上一个很贫穷的人，甘愿跟随着他，没有办法解释的是超越所有的物质，没有爱情没有办法用计算用律法去解释所以当你问对方为什么爱我，你应该是不会有答案的。你千万不要问你丈夫你为什么爱我，不要问，当你这样问的话，爱情就全然被什么藐视了，你的丈夫会很生气的，或者他会编一个故事跟你讲我不敢说，我说我只有一个答案，我说 Because I love you， 这个是最标准的答案没有任何的原因的，爱情就是爱情或者说从神来的，神的安排，神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同样在这里讲到，爱是自由的，是自发的，不是因着任何的原因条件而产生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第十四点，爱的自由 ，the spontaneous and the freedom of love， 爱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爱是个 gift， 是个礼物。No reason， I don't deserve， 我不配，他就是这样爱我，我不配，这是神的礼物，神的安排。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自高，也没有任何的自卑，就是因为神这样的带领，这样的安排，神的一个礼物，神的一个恩赐。所以同样的， 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都拣选了我们，也爱了我们，也不是因着我们 deserve， 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条件的 agape 的爱，毫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 领导了我们，没有任何人的层面的解释，也不是因为我的敬虔，也不是我的渴慕，也不是因为我的追求， no， 没有任何人方面的原因。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晓得，可能分后不晓得怎么样啊，可能不太容易写啊。好，我们再看下去。一个真正的爱，爱中有苦，苦中有爱。不单是我们提到前面有这个爱的伤口，需要爱情不断来满足它，来浇灌它。一个真正的爱会有痛苦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提到因我思爱成病，然后在第五章第八节又提到我因思爱成病，为什么？因为在爱里面你会有思念，会想念，会挂念对方，爱一定会为对方担心的，就好像我们担心我们的儿女，担心我们的配偶，他不在了，远行了，他出差了，你会挂念，你会担心，会有伤痛。所以爱中有苦，假如没有爱的话就没有苦。假如你为对方而担心有苦的话，表示什么？你有爱。感谢神，借这个爱的担心，爱的挂虑。十六，爱是真理，而且是至高的真理。我们看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在最后一句话，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爱你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爱是最高的真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十三章讲到一切的恩赐都是次要的，那个最高的真理，最高的恩赐是爱。假如我们抓住这个爱的最高的原则，按照爱，凭着爱心来行事，这就是一个最安全最准确的一个道路，因为爱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至高的真理。同样我们今天爱神是一个最高的诫命，是一个最高的真理。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最高的一个真理，同时爱人如己。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常常把一些别的真理，次要的真理代替了彼此相爱，所以你就看到今天在家庭里面有纷争，在教会里面有纷争，为一些建堂的事情会纷争，或者说教会与教会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为了一些次要的真理，受洗要用点水礼还用浸礼啊，这个圣灵充满会不会讲方言，或者说哎有没有圣灵恩赐疫病赶鬼，为这些次要的真理却伤了那个爱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到爱才是那个 highest principle，那个至高的真理，我们愿意在爱里面，在合一里面，别的事情都可以暂时放在旁边，不要因着这些的次要的真理，影响了彼此相爱的心。但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祷告，他最担心的、最渴望的，一再一再的祷告是要什么？他的教会合而为一。他看到我们今天好像一批小孩子会为一些次要的事情在那边争争吵吵，却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我也相信大祭司的祷告最终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为到众教会基督圣体的合一来祷告，也解释耶稣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祷告。那么因着他的祷告，他的代求，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众教会在灵里的合一，在爱里面的合一。我们可以同心的彼此代求，我们可以同心的一起来传福音啊，同心的来彼此的帮助。好，十七，爱付代价。我在这里有个挂号啊，有 quotation， 爱一定会付代价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啊，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二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家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爱一定会付代价去寻找，会起来去奔走，要去寻找，甚至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他受辱受伤啊。我们翻到第五章，他第二次的寻找受伤害，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爱在爱里面需要付代价，甚至会受辱受伤。所以同样耶稣呼召我们爱他跟随他，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背十字架是一种代价，是一种付出，我们进窄门来跟随耶稣需要付代价的，付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十八，爱不惧怕。 Love has no fear。 假如今天你的夫妻生活有惧怕的，表示爱没有完全，而且在爱里面不惧怕任何的攻击跟拦阻，甚至别人的误会跟取笑。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讲到第七节的后面，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当这位心腹这个家偶要去寻找他的爱人，在这个野地在那边寻找，却被这些其他的人误会他好像蒙着脸的人。刚才提过这个蒙着脸的人是代表什么？妓女。好像哇，怎么这个世界有女生追男人那么可怕的，但是在爱里面就没有这种惧怕的，就没有这种的传统的拦阻，他也不管了，他就是要去寻找他所爱的。在爱里面不怕被人讥笑为妓女。第三章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他不怕夜间的黑暗，他离开他的床，离开他的家，他不怕困难，不怕路远，到处去寻找他所爱的，付上代价，而且不惧怕。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双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滴在门栓上。他本来已经安睡了，已经脱了衣裳了，已经洗了脚了，但是因着爱他不怕麻烦，也不怕别人的非议，他起来开门要得着他所爱的。 所以爱就是什么？不怕麻烦，因为真的爱是很麻烦的，但是真实的爱是不怕麻烦。你去帮助他，你去了解他，你去陪伴他，你为他解决困难，爱不怕麻烦。到最后第五章第七节，爱也不怕被打。当这个佳偶去寻找他的新郎的时候，他被打被伤，但是爱不怕任何的难处，甚至被打受伤。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许多爱主的信徒，他们真的是为爱主的缘故放下一切，甚至为主而寻道，被丢在狮子坑里，被关在监牢里面，爱没有任何的惧怕，也不怕任何的威吓。同样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也看到许多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为爱主的缘故，不惧怕任何的难处甚至逼迫。所以求神把这样一个阿嘎比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惧怕，也不怕任何的麻烦，能够完全的摆上，能够爱主，能够跟随主，也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完全爱我们的配偶。好，十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啊，刚刚好，很奇妙。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节也可以说整个雅各书的一个的最重要的结论，对爱情的定义的一个结论。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到第七节，看到爱情的坚强跟永存。第六节我们来读，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然被藐视了。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情是何等的坚强，如死的坚强，没有人能够冲破死亡的，死亡这个墙没有人能够冲得破的，是不会改变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死亡是非常的坚强的。嫉恨如阴间的残忍，阴间不会放弃他所收纳的死的灵魂，没有一个人会从阴间，可以从阴间的手中会被 release， 会被放开出来的。真正的爱情绝对绝对不会放弃他所爱的，如同阴间那么的 jealousy， 绝对不会容忍别人去分享他所爱的，他也不会把他所爱的人去跟别人去分享的。所以爱情是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坚强的，而且是永远不会被熄灭的。一个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像格子这样的爱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其实爱情的坚定坚强跟永存。然后到最后，爱是全部。我们一同来看第四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爱是把你的全人全部交给一个人，对另外的人，对第三者是完全关锁的，就好像这里所描写的，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唯有全人的为他所爱的人而敞开，唯有全然的属于对方。 而且他也要求对方也完全的属于自己。说爱情是绝对是 jealousy 的，嫉妒的，爱情是不能分享的。所以同样我们的神也是忌邪的神，他不允许我们除了神之外别有所爱。假如当我们别有所爱的话，神就描写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淫乱，属灵的淫乱，是 adultery。 所以神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假如今天我们在神之外还别有所爱，我们的神是不会满足的。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属灵的软弱、属灵的淫乱里面，我们受到亏损。因为神他要我们全然的爱他，因为他也全然的把他的生命倾倒，用他一切来爱我们。所以整个雅各书的结论就是在第二章的16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属于我们的主？还是我们一方面爱神，一方面爱世界，爱别的东西？让我们记住，爱是全部， Love is whole。 一个真正的爱，你会把你所有全部会献给对方，同样你也希望对方全部的献给你。这就是16节的结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20个点的爱情神学好分享完了。不晓得有没有找到21点，还是22点，还是23点。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雅各书非常的重要，非常的 practical， 真的是个爱的神学，是可以应用的。假如我们修完这基本的爱情学分，这20个学分的话，我想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一定会有突破，一定会改变。所以感谢神，我们从第一个礼拜开始讲到什么很重要，约伯记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假如没有好好认识约伯记的话，我们随时会被苦难什么打倒，会远离神。第二，我们提到传道术很重要，对不对？假如我们不能看破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够丢弃万事得到基督，进入雅各书。那今天要我们看到雅各书更重要，要我们真的是活在爱里面，能够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